就开始了哈，啊，准时开始，我们也准时结束。我因为我讲的时候，就是很多东西我都尽量把经文放在我们的这个 PowerPoint 上面，但我的感觉是说，如果你回去之后如果能够再读，因为很多时候我知道，大家上课之前不一定能够有时间读，但你如果回去之后能够再重新看一遍，我们听了之后回去再读一下我觉得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我把这个又传下去。那开始之前，我们来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一起来研读尼希米记这本书。主，我们就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你让我们看能够看得明白，我们听能够听得明白。也求主你来高我的口，让我所出来的、所讲出来的都是符合你的真理的。主，我们感谢你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求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那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是讲到了尼希米记的第一到第二章啊，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第一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讲到尼希米他主动去关心问从耶路撒冷来的弟兄，问说耶路撒冷怎么样，他听到城墙毁坏的时候，他就内心有这个负担，他就在神面前来哭泣来祷告。然后过了大概四个月的时间之后呢，神就为他开路神为他开路的时候就问他说怎么他怎么样可以帮助他。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他就在神面前把他的计划，他就要求神准许他回去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他就把他的计划，他也跟神要他也跟这个王来要的诏命，让他能够回去，也跟他要的要的诏书，能够回去要木材来建造城墙。他回去之后呢就开始行动。他休息了三天之后就在晚上去视察城墙然后呢就开始号召耶路撒冷的居民来开始建造城墙。那我们今天所要讲就是他怎么样来鼓动大家来重建城墙。那我们会讲的是第三章跟第四章，所以第三章里面有讲到的，今天要讲的就是记录下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的分配，工作的分配，然后他也详细记录下了所有参与耶路撒冷城墙建造的这些人。然后呢第四章也讲到了他再次面临的阻力所以这个是今天所要讲的内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就是以前耶路撒冷城墙的一个示意图如果你要看的话，就是可以看见不同的门，然后不同的地方，以前这是大卫城，这是王宫这边。然后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从这个第三章开始就开始在讲说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我想如果你去读的话，你可能会晕了。我开始读的时候我也是很晕的，因为里面有太多人的名字了我们不知道谁的儿子谁的孙子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个好了第一讲他讲说，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造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那你如果可以看见的话，其实就是这一片地方 ，OK， 也就是在城墙的最北边是阳门、哈米亚楼、哈南叶楼 ，OK。然后呢，再讲下来，它是按照逆时针的方向，这红色的看不太清楚其实是耶利哥人建造，其实是因利的儿子沙克建造， 哈西拿的儿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穿锁。所以你可以看见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其实就是按照逆时针的方向啊，来介绍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然后再下来呢，其实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其次是米利撒别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苏兰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沙都修造，其次是提哥亚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以比索大的儿子米苏兰修造古门，架横梁，安门扇和穿锁。所以你可以看见他这个地方，他们修的是这个地方。 OK， 那他这里面没有有的标志，就是说他到一个门的地方我们就知道，那其中呢他具体怎么样我们不是很清楚，就是说他这个比如说我修了550米，我修了100米，我们不知道。他只是说按照顺序来讲，他就是从这一直修，那到有标志的地方，就是到有城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这几个人就是负责这一段的。来，然后再往下看呢，说其实是基遍人米拉提米伦人雅顿以基遍人并属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其次是银匠哈海雅的儿子乌歇歇修造，其次是坐香的哈纳尼亚修造。这些人修建耶路撒冷直到框墙，这大概就是这一片的地方。 OK， 这个不是 to scale 的，但是大概就是一个示意图，就是说他们修哪一片。来，然后你如果再往下看，你说其实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富尔的儿子利法亚修造，其实是哈路摩的儿子耶大亚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实是哈沙尼的儿子哈突修造，然后哈林的儿子马基亚和巴哈摩亚的儿子哈素修造一段，并修造炉楼。那我们知道炉楼在这里，所以他们这些人从第九到第十一节大概就是修到炉楼这里。来，然后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哈嫩和萨挪亚的居民修造古门、立门，然后安门扇。然后这里讲到比较特别是什么，又建筑城墙1000肘直到粪场门，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所以他们修造的是下面这一片的时候。Okay。 那如果再往下看的话呢，第十五节说管理米斯巴各河西的儿子沙伦修造前门、立门、盖门顶、安门扇和穿锁，又修造靠近王园西罗亚池的墙痕，直到那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其实是管理柏树一半亚普的儿子尼西米修造，这是另外一个尼西米哈。直到大卫坟地的对面，又到挖城的池子，并勇士的房屋。所以他大概修的是这些人修的是这一段。然后其实是利未人巴尼的儿子利宏修造，其实是管理基伊拉一半哈沙比亚为他所管理的本境修造，其实是利未人弟兄管理基伊拉那一半西拿达的儿子巴瓦伊修造，其实是管理米斯巴耶稣亚的儿子以谢修造一段，对着武库的上坡城墙拐弯之处，其次是撒拜的儿子巴路竭力修造一段，从城墙拐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府门。所以他们这段这里好像讲了很多人，但是只修了一段，所以我们也可以想着说其实这里城墙可能是修坏的非常厉害。然后再讲说其实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一段， 从以利亚时的府门直到以利亚府的尽头，其实是住平原的祭司修造，其实是便雅悯以哈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实是亚纳尼的孙子马西亚的儿子亚萨利亚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其实是西拿达的儿子宾内修造一段，从亚萨利亚的房屋直到城墙拐弯又到城角，乌塞的儿子巴拉修造对着城墙的拐弯和王上宫凹出来凸出来的城楼，靠近护卫院的那一段，其实是巴路的儿子比大雅修造。哦，这也讲到另外这一段。OK， 然后呢，再讲说尼提宁住在俄斐勒，直到朝东水门，水门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的对面和突出来的城楼，其实是提格雅人又修一段，对着那突出了大楼，直到俄斐勒的墙，所以俄斐勒的墙大概在这一段。然后下来呢是什么呢？从马门上去，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然后这就是因为这是马门嘛，那祭司大概就是从马门上去修造。其实是因麦的儿子沙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实是守东门是加尼的儿子士玛雅修造，其实是士利米亚的儿子哈纳尼亚和萨拉的第六子哈嫩又修一段，其实是比利家的儿子米苏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实是银匠马基亚修造到尼提尼和三人的房屋，对着哈米弗甲门直到城的角楼，所以他们这些人修了这一段。最后的呢是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所以这32节的经文讲到了很多的人，但是呢他所讲的顺序其实就是从北边开始，按照逆时针的方向来讲，每一段城墙每一个门谁修了谁修了谁修了来。所以我们这个看见说，如果你按照这个圣经上的描述来讲，西边的城门损坏是比较严重的。为什么？因为他有提到阳门、鱼门、谷门、谷门，然后呢粪场门还全门，他都有讲到说要立门安门上，还有这个来。那如果在东边的这一边的城门的时候，他并没有讲到这些，他说要立门安门上这些。所以我估计当时在西边的这些城门是毁坏的很厉害。但我觉得就是南边的城墙可能损坏比较严重，因为我们在讲的说在这个大卫城这个附近，他讲说像第13节他讲哈嫩和萨挪亚的居民修造古门、立门、安门上和穿所，又建筑城墙1000肘，直到粪场门。他是说又建筑城墙1000肘，其实在其他地方只是说修造城墙1000肘，他这要建筑，那我想可能这地方就是有点像夷为平地的，根本就没有城墙了。其他地方可能你是说修一下补一下，但这地方他是说建筑，那就是说从零开始，从没有开始来。那我们刚才也讲到，就是说有很多人他们在一块但是你就可以看见，就是说很多人在一块，其实是只是他的进度是那么很短很短的一节。所以我想那些人他们修的城墙应该是毁坏的比较厉害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刚才把这个绕过一遍了。那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呢，我们再重新来给它归一下类，不然就是有时候很模糊来。我们讲说当时的宗教领袖来，我们要起来修城墙，大家都呼应，那到底是谁来修造这些城墙？我们就可以看见第一节其实是谁呢，他是说大祭司以利亚斯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阳门来。然后到第22节的他说其实是住平原的祭司修造，然后再讲就是说从马门上去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所以可见就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是有参与城墙的建造，他们起来带头来。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些政治领袖， 你要看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啊，富尔的儿子利法亚修造，然后呢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然后是管理伯哈基林啊，然后下来是管理米斯巴，然后呢管理伯树一半，然后管理基伊拉一半，然后管理基伊拉那一半，再下来又是管理米斯巴。所以呢可见就当时呢啊，有可能就是你如果看见的话，就是有这些领袖，他们应该是有划成不同的行政区。那这些行政区呢，比如说耶路撒冷它可能分成有两半，那一半呢有一人来就像市长一样，哎，就是这样子。那你可以看见耶路撒冷它有修了两段来啊，伯哈基林，然后米斯巴、伯树他们、基伊拉他们，这些人都出力来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他们的领袖其实是有参与在其中的。所以你可以看见说，哎，在政治领袖来讲说，耶路撒冷的一半是利法亚，还有那一半沙龙来，伯哈基林他没有讲一半，他就讲说只有一个啊，就是啊马基亚。米斯巴呢他又讲到一半这沙龙沙伦啊，另外一半呢是由以谢来管理米斯巴的另一半啊，名字叫做以谢。伯树呢他讲说管理伯树一半的尼西米，就这个尼西米跟我们讲的这个尼西米是不同的一个人来。但是呢很奇怪，就是他这里就讲的是另外一半，他就没有提到了，他只讲了一半了，那就说明另一半的管理另一半的人他并没有来参与修建这个城墙的工作来。那基伊拉这些他也是一半还有另一半，他们都有参与的。所以呢我们就讲说，诶，这里面反面的人物其实是谁呢？这伯树的那一半没有提到。另外一个呢他是讲是什么，其实是提哥亚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这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他们没有来修城墙，就是说他们的领袖，如果看到后面的话，其实提哥亚人他们不只修了城墙，他们还是修了两段的城墙，但是他们的领袖没有参与在其中，所以尼西米也就不客气地把他们记在这面说，哎，你他们的贵胄没有来参与这些活动。但马太福音里面他还讲说，他们把蓝丹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根指头都不肯动。但这是在讲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的，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些领袖其实是。那其实我们也看见我们主耶稣对这领袖的要求是什么呢？他是约翰福音13章15节里面他讲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那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他并不是就单纯叫他的这些门徒去做，乃是为他们洗脚，为他们来服侍他们。所以他也希望他的这些门徒能够像他一样用服侍的态度来带领大家。然后彼得前书也是一样的，他讲是说五章第三节他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群羊的榜样。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你说牧师，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长老，他们是对他们是有要求的 ,OK? 他们的要求是要带领我们，然后呢是要做榜样 ,OK? 那我们也看见就是说，在这个领袖的带领之下，各地的居民也都投入建城的工作。那我们看见这个耶利哥人他们修了一段，我们也看见米斯巴人他们修了一段，我们看见基遍人他们修了一段，看见撒挪亚人，看见提哥亚人，然后呢提哥亚人他们还其实是修了两段。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些人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如果我们一看提哥亚的话因为我们对于耶路撒冷的地名其实是很不熟的，那我们找了一下，就是提哥亚如果 早期我们念过这个旧约以前早的时候呢，撒母耳记下第十四章的时候，其实提到一个什么提哥亚聪明的妇人。那当时我不记不知道大家记得不，就是说当时大卫的儿子嘛，他就亚沙龙杀了他的兄弟之后就跑了。跑了之后呢，其实他是想回来，回到大卫这。那耶押他知道大卫其实心里在想亚沙龙，想让他回来，所以呢他就到提哥亚去请这个聪明的妇人来扮演一个 skit 像 drama， 就是让这个亚沙龙能够从其他地方回到这个耶路撒冷。这是有提到这个提哥亚人。然后呢，其实提哥亚也是先知阿摩斯的故乡先知在这个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讲说以下是阿摩斯的话，阿摩斯本来在提哥亚牧羊。所以这个是提哥亚。那我们再看基遍人。基遍人我们都知道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要征战迦南的时候，然后呢他们打败了当地的人。那基遍人其实当时他们就假装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他们把衣服弄得很破烂，然后把酒啊饼啊什么都弄得发霉了之后来跟耶稣要讲说，我们听说你的神然后我们要求你跟我们立约，你们进这个地方迦南的时候不要就是不要杀我们，我们愿意跟你立约。那耶稣亚当时没有请问神就同意了，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基遍人其实就在附近但是呢因为已经跟他们立了约了，所以他们就后来就说耶稣亚怎么说，他说在耶和华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路撒冷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也就是基遍人后来就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为他们劈柴，为他们挑水。OK， 就是为这个神的祭坛了，不是说为这些人了。所以基遍人也是住在他们当中。那耶利哥人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嘛，耶利哥人在耶稣亚记里面他就讲到说百姓呼喊过去之后，他们绕城绕了 七天，然后到第七天的时候他们绕城绕了七次，然后呢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到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便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所以耶利哥城被攻占了之后，那我们也知道耶利哥城被攻占的就是什么，耶稣亚说要把所有人都屠杀，只剩下谁，就是拉合跟他的父亲。所以当时二十三节他其实又有讲到一个，就是说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进去把拉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及他所有的并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那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些耶利哥人因为其他人其实当时进去的时候都屠城了，所以我估计这些耶利哥人其实就是拉合的父母弟兄还有他们亲戚，就是躲在他们家里面的都得活命的这些人的后代。所以我们也看见就是说他们这些人以前是被神所咒诅的，但是他们愿意归向神，神其实就把咒诅变成祝福，让他们住在中间。另外还有一个叫做撒挪亚，其实他们是犹大的后裔。如果在历代志上第四章十七节，他有讲到说以斯拉的儿子是谁，然后他讲说米列又娶犹大女子为妻，生基多之主雅列，梭哥之主希伯和 萨挪亚之主耶古铁，所以他们其实是犹大的后裔。米斯巴来讲，我们最看见的就是说在创世纪的时候，雅各他跑到他舅舅拉班那里来，他到拉班那里娶了他的两个女儿之后要回到迦南地。所以呢当时呢拉班就追上他们，他们在晚上的时候拉班就追上他们。那当时就是在这地方他说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叫加内德，又叫米斯巴。他说意思是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女儿以外另娶妻，虽没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这就是米斯巴的内容。但是后面的时候撒摩尔在米斯巴献祭，然后呢攻打非利士人，从米斯巴下去攻打以色列。在后来的时候呢巴比伦王攻打下犹大之后，他立了那个基大利做了他们省的省长，其实也就在在米斯巴，因为后来的时候那些毁人其实就是在米斯巴去把基大利杀了。Okay？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在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有很多的人，他们不仅是以色列人，还有很多人其实是所谓的就是外邦人，他们住在以色列民当中，他们愿意出力来修建城墙，那这也是被神所悦纳的，他们做。然后我们也看见就是有各行各业投入到建城的里面，我们也看见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众祭司，我们看见银匠乌歇，做香的哈纳尼亚，利未人，住平原的祭司，尼提宁人，众祭司，守东门的银匠和商人。所以其实就是说，这有很多人不同的行业的祭司、利未人守门的做生意的，他们都一起来建造这个城墙，所以可以说是全体总动员，就住在耶路撒冷的，不仅是住在耶路撒冷里面的，然后还住在耶路撒冷外面的城郊的那些人，他们一同来修建这个耶路撒冷城墙。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什么，我们刚才在读过的话，就可以看见一个字重复重复再重复，叫什么，其次其次其次其次其次，来，那这个其次就是讲做什么呢，你要先做一个城墙，那就说明我事先就把这些东西安排好了，来，比如说你修从 A 到 B 这一点，然后下面的人从 B 修到 C 修到 D 修到 A， 那你怎么能够保证你修了之后跟下面这些人修的能够 match，能够放在一块然后修的这个宽度啊高度啊能够差不多，这样城墙看起来才会漂亮嘛，不然的话可能这边修了一幢好像很结实，这边修了可能破破烂烂的，那怎么要修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想到就是说他其实在这个其次里面他没有讲说尼西米是怎么个按照那个样，但我想他应该是有按照个人的能力来分段，就是说好，你们有这么多人来举手表示说你愿意来修造城墙，那我就按照能力多少，我看你们家里有多少人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来决定说我分多长的一段给你，因为到后面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合起来的嘛，来，那再一个就是说每一段其实都有负责人的，那这些负责人你可以看见一般来讲是其实他们家庭的首领，你可以看见是谁谁谁的孙子谁谁谁的儿子他们来修造，那其实也就是说他带领他们的家，他一个人不可能修造嘛，就是要带领他们的家人来修造，所以呢其实是每一段都有负责人。 那其实这肢体啊，各尽其职啊，彼此相助，这也其实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到的啊。再来一个讲说，我们可以从这学到，就是说，当你的工作跟他人工作相关联的时候，你怎么来配搭？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在修造城墙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啊，你所做的那一半，你其实会影响到其他人所做的。哎，比如说你做 home group 的或者是什么，那跟幼师有关系啊，因为你 home group 的很多家长他们都有小孩子在幼师啊，有很多人小孩子在 Awana 呀，那你做的这个，我们所做的这些啊，必然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决定，也必然会影响到他们那边的。哎，那我们在想就是说，第一个，他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你要为他人着想，从别人的角度来想想说，哎，如果我们做这个事工之后啊，对其他的，我们要提倡这个活动，对其他的啊，对其他的事工是不是会有影响？哎，所以在服事里面啊，来互相的配搭，才不会说，哎，我们修一道，你修一道，修到后面的时候，哎，这两个接不上，那我不知道怎么来处理了，哎。所以这个就是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到今天第十六节，它这后面其实都在讲，就是说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怎么来互相配搭啊？他说，你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然后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就讲说，全身要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长增长，在爱中啊建立自己。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是说，不是只看我们自己的，我们因为整个教会是有其他很多不同的服事，那我们服事的时候是要成为一体，就是说我们要把分内的工作来做好，然后呢还要来考虑其他的事工。这个也是一样的。那其实到后面的时候呢，他也讲到就是什么，有很多地方他也讲到说，对着自己的房屋来修造。来，那对着自己的房屋来修造，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从其实对着房屋修造，那我们在想说，为什么他对着自己的房屋来修造？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都说要什么工作，钱多事少离家近，但至少还有一个离家近的来。我们在我是在 Freeman 上班啊，所以680是必走的。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比我还更远，他们在 Mirpitas 在 San Jose 上班啊，或者在 Sunnyvale 上班，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知道我们在路上花的时间是多少。我早上去的时候一般至少35到40分钟，回家的时候一般是看看情况，一般到40到50分钟之间。那其实来回的话起码就是一个半小时嘛。如果我在 Pleasant 上班的话，因为来回最多就是可能20分钟吧。30分钟最多啦，所以我们一天可以省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一年也可以省下不少时间啦。所以他在讲说，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其实是很有智慧的。来，你在路上你就不用去担心 traffic， 你就不用担心哎呀我忘了什么东西，我还要回家去拿一趟我再拿过来，哎，有什么工具或者要水要什么之类的，要回家吃饭也可以了。所以离家近是有个好处什么呢？交通便利，花路上的时间就很短，所以效率自然就提高了嘛。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修造城墙到底是要干嘛呢？就是要防卫嘛。来，那修造自己家门口的这个城墙，你要修得怎么又大又结实？来，要不然的话，敌人过来的时候，首先从你家门口过来，你首先先倒霉了。来，所以呢，你跟你自己其实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所以你就自然而然你就会尽心尽力去做这些事情。来，那修造的时候，你如果在自己家门口，你肯定不会偷工减料吧？偷工减料的来， 反正下一个倒霉的应该是你自己了。所以大家既然修城墙，肯定会加工加料，不会偷工少料的。来，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试工的时候，就是说如果跟我们有关系的，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样的嘛。跟我们自己有关系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去注意去听；跟我们没关系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就耳朵从这边耳朵进，那边耳朵出，也就算了，就没有那个了哈。所以我们其实在教会的服事也是一样的，我们说哎，我们尽量能够跟你自己的兴趣跟你自己的专长有关的这些服事，对你来说可能就是轻车驾熟的，你因为你很习惯了，你很容易就可以上手的这个是。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跟你关心的对象相关的，你可能就会比较用心。比如说你的小孩子在青少年我们的小孩子在阿湾那你自然而然你就希望他这个事工能够旺盛，能够兴旺，这样子的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也可以得造就来。那所以呢我们就说这个地方我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们也是其实应该有这个原则，就是说哎，我有什么 talent 的，我愿意去做什么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幼稚是蛮需要同工的，诶，我可以去教他们组织些或者是什么之类，你如果想到这个话，你就可以去诶，我们一起来服侍，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来。他这里讲到就是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到的要照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照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我们其实就像叶牧师给我们讲的，每个人其实都有呼召的，不是说传道人有呼召，不是说长老有呼召，而是说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呼召，我们都是要为神的功来做事情，所以但我们每个人你说有没有恩赐，其实是都有的，只是我们不愿意发觉而已。因为我们一愿发觉之后，好像觉得哎，我就要去做这件事情，不去做我心里就不舒服所以呢大家其实还是希望能够你把你身上的恩赐能够发挥出来，因为我们刚才讲就是说彼此来服侍嘛，来，那我有这个恩赐，我献出来，你有这个恩赐你献出来，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做，我一起来做这个事情。这其实还有讲到，如果就是说 honorable mention 就是什么呢，有比较那个的是什么，其实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这三十几节的经文里面只有讲这一节是讲到什么他的女儿们。那我想在就业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蛮重男轻女的，我想因为很多时候女人的名字没有在这上面，现在可能就不一样了。但是他这里有很强调一个什么和他的女儿们，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没有儿子或者是什么这些，但是他这里讲就是说和他的女儿们一起来修造。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提出来，我想应该是有很独到的地方。那我其实也在想想说我们现在的教会其实有点像放过来了我们的姐妹们其实有时候比弟兄还要积极，还有那个如果你看一看前面这个花，每次你插花的时候弟兄们肯定做不来了你要说厨房或者什么事情，或者是教到小孩子看小孩子，或者是那种教育小孩子的也大部分是姐妹在做。那我们就说其实我们到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其实是姐妹出了很多的很多的力了。那如果现在在写这本书的话，恐怕要反过来了，还是谁跟谁跟太太一块做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来。所以他这里讲就是说我们的就是说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我觉得是挺 impressive 的，就是说在当时。那其实在讲说其实是撒拜的儿子巴路竭力修造一段，从城墙广完直到大祭司以利亚的城门。那他这讲所有这几节片我翻了一遍一遍，就没有只有这一段是讲竭力， 那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他会讲他是竭力，他圣经没有讲，就只有这么竭力。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来讲，竭力来讲，我们在讲是什么？竭力就表示说 you give 100%， 你没有保留，你把所有的东西用完了，说不定不只是 100%， 你可能是 110% 能够修造。所以他在讲是说他竭力修造一段。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学的，就是我们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也要能够竭力像他一样能够竭力来做。那我有时候就跟我们，我看有没有这样，我有时候跟 Oliver 讲过，就是说其实我不 care 你说你 smart， 你 intelligent， 你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我 care 说你 work hard， 你竭力做，你如果你尽力去做，你失败了没有关系，但你有时候你懒你可能你有100%的 talent， 但你可能只用了30%-40%，你不愿意去做其他的50%-60%，那就不是竭力了。那我们反而不喜悦这种，所以神其实是喜悦我们，即使没有我们的能力有限，但是如果你愿意摆上的话，神是悦纳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 ？Extra miles 如果看见的话呢，他又讲到是什么呢？这一节里面有很多人讲到的是不只修一段的城墙，他们修了不止一段的城墙。所以你要看说其次是提哥亚人，我们刚才说了提哥亚人的贵胄，他们什么，他们不愿意去干活，他们只愿意指指点点，但不愿意用肩头去做工。但是呢到27节他说，他又想说其次是提哥亚人又修一段。这些人真的不简单，他们的领袖不愿意做，他们不仅做，而且他们修了两段的城墙。还有呢，其次是哈斯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这是第4节。第21节又讲说，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一段。这群人他们也是修造两段城墙。还有其次是米士撒别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米苏兰修造，其次是比利家的儿子米苏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米苏兰他也修了两段城墙。还有哈嫩和萨挪亚的居民修造谷门，然后再下来又是萨拉的第6子哈嫩又修一段。就说1、2、3、4这四组人嘛，他们不仅是完成他们分内的工，他们一旦完成之后，看见其他地方还有需要，他们就去补上。我们其实就是需要这样的人，很主动的，他手上活做完了，他说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我做的很多嘛。所以马太福音其实第5章第41节讲说，有人牵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2里。那其实在讲走第二里的时候，其实是什么？完全是自愿的。这第二里路是比第一里路是不一样的。第一里路可能是只是分担给你的任务，你不得不完成。但第二里路是你心甘情愿的摆上，心甘情愿的去走的。所以呢，其实这个 extra mile 是很受祝福的。为什么呢？如果你能够走 extra mile， 表示什么？你有能力做，你有能力做。第二个表示什么？你愿意去做。第三个是说你会尽力去做。再来就是说你是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他人。所以你就会看见这些结果以后呢，这个尼西米他都看见这一切了，所有这些东西都记念在册。所以不要想说如果我做了 extra 的也没有什么赏赐，其实天父都知道，他都会记录在这上面。再下来我们要看这个敌人的扰乱啊，城墙进展，敌人当然就不会甘心了，所以呢第4章的开始呢，我们就讲到说敌人扰乱是什么。申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发恼怒，嗤笑犹大人， 然后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要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然后说什么呢？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倒。所以他们这些人什么嘲笑他们，刚开始觉得他们不自量力可能刚开始修的时候就他们觉得还不足以大患，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就嘲笑他们。那尼西米对策是什么？他说就像提摩太前书说的，说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他的说是说什么？他根本就不理他们，连理都没理他们，他只是说嘛，向神来祈求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诽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物作为猎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们面前，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尼西米并没有理会他们，他乃是把这件事情交托在神的面前，不跟他们说长也不跟他们说短，让神来做判断，让公义的神来做判断。那第六节他其实就讲到什么呢？效果就在这里了。他说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做工。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当时如果是这些人扰乱的时候呢，你要去疲于去应付他们，要去跟他们争辩，要去跟他们什么之类的，你手上的工其实自然而然就弱。但是尼西米他就是专心，他把这些外来的扰乱就交托给神，让神去做。来再下来他怎么办呢？他说他们当然不甘心了。来再说，申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斯图人听见修造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那这就更进一步了。来刚开始只是说吓一吓他们，说吃笑啊，你们这不足为大事。后来看城墙修到一半了，那就不一样了。来城墙在修办，你要今后在往上的时候就更不好攻了。所以他们现在就开始要什么？要来同谋攻击耶路撒冷，要来真的了。尼西米怎么样？再次祷告。来他说，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诗篇里面127篇第一节他讲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其实就是讲到这种例子，就是当敌人来攻击的时候，他们要明了工作的时候，他这里也进一步了。他说既然他们现在要攻击了，他现在做了什么？一个是还是放在祷告当中，再下来呢，他又因为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所以这时候呢，不是说祷告自己祷告而已，当真正危险来临的时候，我们也要 take ownership， 我们不是只说祷告让神来看守，让神来那个来，当当有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行动的。然后呢，这时候呢敌人扰乱，再下来说有因为这些事情，其实你说这些犹大人他们有没有受影响呢？是有的，不是没有的。因为犹大人说，灰土散多，扛干的人力气力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你说他们这些人扰乱有没有功效？是有的。他们 你如果侧面来看的话，即使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做我们的事情的时候，还是难免会受影响。来，他说什么？这些犹大人说我们没力气了，再来说我们必回到我们那里去。所以他们，而且还不只是一次，他还有十次。你想想看，52天的时间，有十次犹大人来跟他说：“哎，不行了。”其实是蛮频繁的，来，每个星期会，就像我们每个星期要投诉一次，来，然后呢，他就讲说什么呢？在这个时候，祷告还要什么？鼓励他们，还要真正的去来保障他们的安全，让他们觉得心理安全之后，他们自然而然啊就会不怕他们，来。所以他在讲说，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说，对贵胄官长和其余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来征战。所以呢，他其实是有两方面的。你要讲到祷告，其实是有三方面的。为什么？你祷告，你要真正做，你要把让百姓武装起来。OK， 再来还勉励他们，鼓励他们，说你不用怕他们，因为主是大而可畏的。再来，把他们的利益放在前面，说要为你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来征战。所以呢，这个呢，结果就变成什么呢？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就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所以每次你可以看见，当这些敌人来攻击的时候，当他们做出反应，在神面前做出反应的时候，仇敌就失败了。来，所以呢，他们从那之后呢，他们又怎么呢？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盔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抬干木材、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站在我旁边。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在修建的时候，什么抬扛材料的一手做工，一手拿着兵器；他们修造城墙的腰间佩刀，他旁边有个吹角的，就是一旦有紧急情况，吹角大家都可以来相互支持。他就后面其实有讲到，他说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先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对百姓说，个人和他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副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从天亮到星宿出现，就是什么，早上眼睛睁起来吃个饭上班去了，干嘛？修城墙，来，修了城墙之后，晚上了，到太阳落山了才回家，来，这就是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然后呢，又什么呢？他说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不仅这样子而已哦，你夜间还要警醒，不只是说你白天做工的时候警醒，白天做工大概你就12个小时，另外个12个小时你如果睡着了，诶，敌人也有可能来攻击，所以他们其实是前天24小时、都有人警醒在那保守的。所以我们就其实就来学习，我们从这里面有没有学习什么呢？我们其实是一个 teamwork、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尼西米他们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城墙来修好。 那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其实就是为主来建造教会，来为主来建造基督化的家庭。所以呢，是有个共同的目标，是一个什么呢？家庭总动员，不是只是一些人来单干，不是只是爸爸来，不是只是妈妈来，而是全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来分工合作，实行责任制，你负责的，你就有这个 ownership， 你就来做。然后呢，领袖是以身作则，不以身作则的就被记录在案，就是提哥亚的贵胄，他们就被记录在案，然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然后尽力来完成手上所做的工，有能力的就多走一里路，你看见有缺口你就去补上。这就是我们从这第三章到第四章里面有学到的。我们有很多时候说，人多好办事，但其实呢，有很多时候是什么？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那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不管是在公司做事也好，或者是在家庭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都是有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好像人挺多的，做这件事情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做的时候发现，不是所想象的那么简单，那其实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在想说，我们这个教会到底是谁的教会？那我们有个归属感。有时候我们对新人，我们总是说，我们希望你把这个当做你的什么？当做你的家，那你如果这个当做你的家的时候呢，你就是家里的主人了。你家里的主人就要做事情了，就要。有很多事情要做想象一看，别人到你家里来做客，你是做什么东西啦？打扫啦，做饭啦，收拾啦，你还要跟客人来寒暄啦，聊天啦，跟他们问长问短是什么的，所有这些东西什么，还要看顾他们小孩子啊，或者什么这些。那如果你把教会当作自己家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你也会做这些事情。来，很简单的例子说，爱宴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你可以看见我们一起在那收拾，我们在那 serve 在那个地方。如果水龙头滴水，你就会去水水就给它关了。来，如果小孩子乱跑跑来跑去的，在你家里会怎么stop, slow down, 小孩子的脚放在墙上面，你怎么办啊？ Take it off, 不要都弄脏了。来，这些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说，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要学习的。你把教会当作你的家，你就按照主人的心态来做。你看见不认识的人，你家里人来了，不认识的，我们怎么办呢？你总不会说，不管他，我们还是什么？我们还是跟他们打招呼嘛，所以要主动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要 stand firm。我们在主里面要站立得稳，当敌人来攻击的时候，我们要能够站立得稳。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要祷告，交托给神。第二个，刚强壮胆，时刻刚强壮胆 ，OK。然后时刻准备警醒，像他们是 24/7 的，他们没有休息的，休息的时候还是有人在值班的，早上起来12点，太阳起来到。星星上来，他们在做工，晚上的时候还要谨守，然后呢还要积极的行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学习了。我很喜欢的耶稣雅记的第一章里面第六节到第九节里面讲到这个耶稣雅当时在摩西死了之后神对耶稣雅所说的这些话 ,OK, 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第八节讲到，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第九节一讲说，我岂没有吩咐你们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里一二三四有四节的经文， 神亲自对约书亚怎么说？刚强壮胆，讲了几次？三次。然后呢，这三次里面之后他又讲什么？应许，你如果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四节经文里面他鼓励他三次，鼓励他四次，给他应许三次来。所以我们就是说，你要紧紧的抓住神，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紧紧的抓住神，神必然会成就他给我们的应许啊。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我们再次来感谢你给我们这个尼希米这宝贵的话语。主，你在教导我们，我们要同心合力的来做你的工。只有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遵守你诫命的时候，你必赐给我们一切你的荣美啊，你的一切的啊保守。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来向你求能力啊，求你啊，求你给我们啊智慧啊，也求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啊凡事上我们都来尊你为大，我们都能够单单的定睛在你身上。我们看见教会有缺口的时候，我们就来摆上，我们就来摆上。主，我们也求你给我们一颗愿意走第二里路的心，主你来保守。天父，我们啊求你来看顾我们啊，看顾我们下一周的时间啊，也求主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更好的来理解来看这本书。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